在这个时候，你跟我一起来敬拜。我们也在这里
为我们亲爱的姐妹 Vivian 祷告，知道她昨天已经开刀，现在已经都平安，所以我们献上感谢。真是看到主你自己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读你的话的时候，你的话继续来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工作，让我们真是被你的灵所感动，能够愿意来遵循你的话。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出埃及记的第一次 的课程。那我想在开始讲到经文之前，或者有一些的介绍出埃及记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第二本。那么摩西五经的话，很显然就是说是摩西写的，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典摩西五经叫做 Tanakh 就是这个被称为是，事实上是这个伊斯兰教也是用它做最基本的文献所以这个摩西五经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我们来看的时候，也看到前面五本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这五本是摩西写的。那这个整个是一个连串起来有关系的。那我们上一次看到创世纪的时候，最后看到他说这个雅各约这个约瑟到了埃及，但是呢到后来最后是说死了，棺材停在埃及我们就看到这个最后的结局是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已经应许雅各要带他从埃及再回来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会继续看到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看到神怎么样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回来，继续他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或者说继续他这个祝福的计划那与创世纪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从创世纪十七章就有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应许要让他的这个后代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呢这个君王要从他的这个国度里面出来那么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只是他一家人到了埃及，有七十个人，对不对？那不是一个大国。但是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到会开始看到他这七十个人怎么样变成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很昌盛的一个国家，那怎么样成就这个事情那出埃及记这个历史，我们如果看到后面的圣经的话，不管是旧约或新约，都看到是时常被提到来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们，是一个神的大能的一个证明。而且这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救赎、拯救用来提醒说神的这个应许，或者说他所答应的事情呢，是必要成就的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在先知书里面都看到很多这些回头来诉说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出埃及记的重要性里面呢就是在圣经的里面，除了主耶稣以外可能没有人比摩西是更重要的，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么因为呢他是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人出埃及记就讲到很多有关摩西他的生平，对他的记载，那也看到神怎么样来使用他，成为一个神跟人当中的一个媒介。那么他可以说是在所有记载里面跟神面对面相会唯一或者说是最多的这样一个人 那出埃及记里面二十章就讲到这个十诫的事情，就是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啊。那我们当然也现在也知道，这个神赐下来这个律法，并不是要让我们遵行，然后才可以得救啊。我们从罗马书也可以看到清楚，说这个神给我们的律法是要为了要来预表，要来指示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一位主耶稣的面前。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很多这些预表主耶稣的事情啊，比如说玛纳啊，供给他们的食物。那么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就讲到，他是这个真的玛纳，他才是真的天上来的食物。那逾越节啊，我们也提到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讲到是这个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因为有羔羊的死，这个神的刑罚没有临到。那还有就是在出埃及里面有这个被击打的磐石啊，这个也是提到这个主耶稣是一个其实是磐石，但是他被击打以后，他事实上流出来一个水能够来供应人。所以这些旧约有很多这些历史跟这些预表，我们如果啊这样子对照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哈啊十一到十二节就讲到说，这些历史纪念这些历史，就是为了要给我们今天的人有境界。见解前车之鉴啊，见解让我们看到说，从前这些事情呢，从前的人的反应呢，事实上跟今天的人的反应也还是一样的。那么人所受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啊。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保罗写的，就是说这些从前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么详细，就看到这些人在跟神应对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那我们今天不要再重蹈覆辙啊，出这些同样的问题。好，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结构哈，基本上啊可以分成两大段啊。两大段的话，就是一章到十八章是一段，就是从怎么样从埃及被拯救出来。那么第二个大段呢，就是OK， 第二个大段就是从第十九章一直到四十章，所以就是讲到这个会幕跟祭司的这些律法的东西哈，所以这个是两大段，十八章到十九篇。好，那我们把这两大段呢，在等一下，第一大段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或者说这个国家必须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从这个奴役或者从这个压迫里面被释放，得到独立的这个自由的生命，才能够自己成为一个国家，或者说成为一个民族，是属于神的，来敬拜神的。那么所以他们被拯救出来以后，然后呢第二大部分神才说怎么样来敬拜他，重新建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律法啊和这个敬拜的一些条例。所以必须要这样两大段。那其实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也看到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从魔鬼撒旦的国度里面被拯救出来，事实上跟这个出埃及是非常相像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最终从魔鬼的权势里得到释放以后，从他的国度里面出来，然后彼得是说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是不是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就才能够来明白学习神的一个律法，学习怎么样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成为他的子民啊。所以有两个步骤，就像这个出埃及记的两大段。那第一大段里面啊又分成几个小段啊。 那我们看到第一章，我们今天会读到第一章，就是他们当时怎么样为奴，怎么样子被埃及人压迫。那第二大段就是第二到第四章，就讲到这个神在预备这一位拯救者，就是摩西，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一个经过。第三大段就是讲到这个灾难，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就有一共有十个灾难，那么逼迫埃及人呢，最后让他们走啊。那第四段呢，就是这个逾越节，这是第十灾哈，逾越节是第十灾的时候，那也是唯一最后成就这个事情的这一灾。那逾越节当然我们也知道，它就是预表的主耶稣，他成为我们的羔羊，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啊，能够让我们得救。那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故事是我们需要会到时候仔细读，我们也能够更了解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救恩。那最后一段的出埃及就讲到这个过红海的这一段，14到18章。那么过红海的这个事情呢，事实上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过红海而已哈，因为从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就提到很多旧约的事情，然后讲到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因为他们有信心，他们过红海，他们有对神的一个信心，他们愿意走下去过红海。那因为呢，埃及人也过了，埃及人也下去，也下去，也有很有信心的去追他们啊，他们是要去把他们追回来，但是呢，这个埃及人最后是被淹死，但是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位真神，那么他们能够过这个红海，所以这个是心里面的信，那信心的对象都很清楚，有这样一个经过。好，那第二大段就是讲到这个律法会幕跟祭司的地方呢，从十九章一直到末了啊，到四十章。律法的一部分就从十九章开始，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摩西从神那里得到律法，就颁布给以色列人。这个是19到24节，这里有五章的圣经，这是第二大段的开始。那神把这些律法借着摩西讲给他们听。那第二大段呢，从25到40节啊，这一段就详细的解释这个会幕和祭司的职分，就是说这个律法既然颁布以后，在律法的下面呢，有哪一些的礼仪，或者有一些很多这种细节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会幕跟这些祭司的礼仪里面，也有很多预表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后到那地方我们再详细的看，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属灵的预表啊，就是说这个将来主耶稣所做的事情。好，所以基本上出埃及记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百姓呢是当时在被压迫，在受苦，在埃及受苦，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还没有信神的时候呢，我们是被世界的神压迫，我们是被这个罪的权势压迫受苦。那神在天上要来拯救的时候，他必须要借着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那出埃及记他借着摩西来做这个事情，那今天他来施行拯救的时候，是借着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在出埃及记的里面呢，预言了，预表也预言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那主耶稣今天已经来了，也成为我们的这个祭，成为我们的代罪的羔羊，也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那他的救赎包括两层的范围，一个就是出埃及要从这个罪恶的权势里面出来，第二个就是进入迦南， 要得到神更丰盛的生命，神更多的祝福啊。所以我们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出来，罪恶的刑罚里面出来，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来享受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怎么样过一个更有啊丰满的人生，更得胜的生活啊。如果主耶稣只是为了叫我们这个得救而已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没有享受到神的救恩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从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真的看到啊神救赎的计划，然后怎么样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成就。好，我们简介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进入那个经文，出埃及记第一章。好，第一章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念了，我就一面讲，你们就看。我们看今天会看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读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啊。这个跟创世纪最后的记载是一样的，所以它这个就是有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让我们看到说这是继续下去的故事，这跟前面的连在一起。所以他就讲到这个十二个支派啊，然后呢讲到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死在埃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他已经很清楚讲到说，流便、西面、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Okay, 那么然后讲到约瑟和他的弟兄那一代的人都已经死了啊，都已经死了。那表示这个创世纪故事里面的记载这些人已经都不存在。那么我们也继续看下来呢，他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这个地方那个地就是当时的那个歌山地，对不对？当时那个摩西让他们不是摩西，约瑟让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几个字啊，就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神一开始就对谁说的？亚当就说要生养众多啊。所以神的计划再一次的在成就，他要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啊，这是神的祝福，让他们能够越来越生养众多，也越来越强盛，满了那地。那么这个也是原来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的应许的一个成就。但是我们看到第八节哈，就有这个在约瑟死了以后，有新的王起来，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治理埃及。那么所以这个新的王起来呢，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就觉得说这个很有问题哈，比我们还多，对吧？他说第九节，那么又比我们强盛啊。所以他看到这个事情，看啊啊，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所以他也看到他们是强盛，所以表示以色列人是有很多啊，从70个人变得很多人。那我现在不晓得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啊，不过我们知道后来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 count 啊，那个时候讲的是，对，我现在不太记得，没有60万，对，60万左右呀，男丁，对。所以但是那个已经又是过了40年啊，所以现在不晓得原来这时候有多少人。所以第十节他就说，我们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所以他要想办法来控制他们，是不是让他们不会造成一些的问题。好，所以于是呢，十一节他的巧计呢，就是说他要用重担来苦害他们，来用督工的来辖制他们啊，让他们非常忙碌 就是为了这个工作呢，没有办法来想到什么别的事情，也不可能来造反啊。这个是让他们来做这个两座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王让我们压迫我们，用一些方法，有一些这种让我们工作，让我们忙碌去做很多事情，造成重担，让你也不会想到神的事情啊。这个也是有这样一个这样子的应用。那但是我们看到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所以呢，看到神的事情，神所要成就的事情，或者属于神的子民，他们的成长，他们的这个神对他们的心意呢，是不会被世界，不会被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力量所压迫的。所以呢，越发苦害他们，反而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啊，又是一个强盛的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反而变成呢，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所以他呢，反而是他变成比较担心啊，反而他是很觉得说这个他问题大啊。那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啊，所以拼命的做工。做工的话是这个 serve 或者是 work， 对不对？那么其实呢，这个 service 跟这个 worship 也是同一个字哈。这个 serve 服侍跟敬拜也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基本上他让他在一个压制之下呢，要他们服从，要他们来工作，要他们来服侍埃及人呢，也就是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就是你的主，所以你呢是一个敬拜我的心，所以他们是服从他的。那我们看到他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告诉摩西要跟他们讲说，我们要出来以后到旷野，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观念，原来在那个地方是被压迫工作，在服侍，是服侍的埃及人，但是出埃及以后呢，是要来服侍这位真的神。好，十四节，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他们被压迫，被辖制，被训练了做这些工作。那事实上这个从回头来看呢，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因为他们学习这种这些的手艺哈，做了很多东西，这对他们以后其实都是有好处，因为他们呢原来只是牧羊的，并不会做任何这些其他的东西。这个题外话啊，不过就是说这个这样子做的有其他的好处。好，到了这里呢是一个段落哈，就是说埃及人怎么样来压迫他们，怎么样用这个苦工来给他们重担，希望让他们能够被控制住。那这是在一个精神上或者说在一个劳力上的控制。那下面一部分呢，从十五节开始，从这个生产上面来，人数上来控制哈，从这个量上面来控制。那么结果就他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你觉得这个圣经在这地方有必要写出来他们的名字吗？有两个收生婆其实就好了嘛，然后继续讲这个故事，为什么提这个名字哈？他们俩的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圣经是一定是没有废话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想到唯一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人实在是讨神的喜悦，实在是做了神心里心愿的事情，所以呢特别要把他们名字要记下来，因为呢实在是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写他们的名字出来啊。那埃及王就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的时候，看他们临盆的时候呢，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十七节，不照埃及王的吩咐， 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所以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因为他们被吩咐呢说要把男孩杀了，但是呢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呢，他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而且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他能够分辨谁是最高的权势啊，就像如果是这个州政府的法律是跟联邦政府法律有冲突的时候，是联邦政府的法律要来啊更改，还是州政府法律要更改？所以有这种高低的情况。所以如果是神是他的主的话，所以他们是愿意敬畏神的人，他就不照埃及王的话啊，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所以埃及王就很生气，十八节就招了搜身仆人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要问他原因，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竟敢不听我的命令啊，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那么搜身仆就有很有理由了，他说希伯来的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啊，希伯来妇人是很健壮的，这个健壮活泼跟这个昌盛跟繁茂都是有关的字哈。那还有就是这一段里面都是提到妇人，很多妇人妇女，很多妇人，一直到摩西的妈妈跟摩西的姐姐都是妇女妇人，这些妇女都是讨神喜悦的，都有神的特别的这种智慧。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绝对不是重男轻女的，而且常常都是这个妇女是有很特别的地位啊。那么神后代搜身婆二十节哈，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搜身婆因为敬畏神，二十一节再讲一次，他们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他们呢自己就有自己的孩子们，他们自己结婚，他们自己也成立家庭，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看到这个在神的计划里面，一般的原则之下呢，人能够有后代，能够有儿子，能够成立家庭，这个都是神的祝福啊。那也看到说，因为他敬畏神，他有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出来，也看到就是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然后愿意遵行神的心意，所以呢神特别祝福他们。所以这个是神一般的做事的一个旨意，就是你愿意信服神，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这是神一般做事情的一个心意。那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这法老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那他就又想一个办法，吩咐他是众民啊，他这两个这个搜身婆不听话，我让所有的人都来看着，所有人都是警察，只要看到有男的就要把他丢在河里，一切女儿你们要存留他的啊。所以他现在是吩咐他所有的埃及人，只要看到以色列人，只要看到男孩子就可以把他丢到河里啊，这是非常残酷，而且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合理的。但是他是王，对不对？好，我们进入下一章。下一章的时候呢，有意思了，因为呢，讲到摩西的这个出身啊，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摩西的家世，他是从利未人的支派出来的。那么神要用他，就是以后要做这样一个祭司的这样一个神跟人当中的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这里继续提到女人呢，妇女跟女人的这个一些的这样一个主题。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尝了他三个月啊，后来不能再尝了，就取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他也是像这个啊 也是像这个修身婆一样，他也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就放弃哈、啊，那他就把它藏起来。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我们从希伯来书也看到，因为他有信心的表现，他才会愿意做这个冒险的事情，把它藏起来。但而且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呢，在这个很困难的时代，有一些人呢是就是说他愿意信靠神，他就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同流合污的这样子一个情形啊，敬畏的神。所以我们也是要来从这里面看到，我们是不是能够靠神呢做一些不可能，或者说一种这种中流砥柱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愿意的时候呢，神会来祝福，神也会保守我们啊。那最近很明显的例子就是 Tibo， 那么当然这个很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就不讲了。但是说从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对神的有这样一个忠心啊。好啊，信主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呢，要像这个摩西的父母一样啊，有信心敬畏神。那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到他完全没有提到摩西的父亲啊，很显然就是说这个父亲好像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参与的感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他每天都要去做砖头，这个太累或怎么样啊。但是不管，就是说这里的主题是讲到这个母亲，他的姐姐母姐会啊，母亲姐的这些的智慧，他们的怎么样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第四节，他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啊，又是一个法老，又是女儿啊。然后他的使女啊，是使女看到啊，所以有这个地方有妇女，有使女，有女儿。然后呢，他也看见啊，起先那个摩西的妈妈看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结果使女在河边行走，又看见箱子，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哦，还有婢女啊，所以又有使女，又有婢女。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啊，又是看见。看见以后，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就是说有这个看到以后，他怜悯他，然后孩子哭了以后，他对他一个怜悯的心。然后呢，他就愿意啊，不要杀他啊，因为他自己的爸爸，这个法老女儿的爸爸，就是法老的命令，就是任何人看到以色列的男孩，就要把他丢在河里。所以他的女儿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讽刺的对比。他的女儿看到一个这个以色列的孩子呢，就可怜他，就留他。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相反的做法。那他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不是说不知道，他是明知故犯，他就是这个地方跟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反的看法。那从历史上来讲的话，这个事情是不能考证的哈，从埃及人历史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存在，那也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情啊。那么有一些的学者的讲法就是说后来被去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或者说是怎么样。而且呢其中也有一位这个女的王啊，那女的王的记载也是非常的非常少啊，也是为了后来，也是被后来的一个王把他的事迹都去掉，所以这些不是很清楚。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不是很清楚。好，所以这里继续我们来看，他说，孩子的姐姐啊，这个时候第七节出来，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叫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蛮智慧的一个问话，又很尊敬 又很智慧的一个问话啊。啊，他没有露出来任何的这个破绽，说这个事实上是怎么样，是他的，或者说怎么我去找他孩子的妈什么，这些都没有哈。所以他很智慧。法老的女儿呢，第八节听了就说可以，他就很高兴。其实啊，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因为他如果不叫一个希伯来人来的话，不可能。他在宫殿里面不可能养活这个孩子，因为不可能是一个埃及的妇女来养这个孩子。因为他们呢，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埃及人看以色列人是不洁净的，是这个他们其实是很恨恶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又是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对他们是很看不起的，所以不可能说让一个埃及人来乳养这个孩子。好，所以呢，法老的女儿就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啊，因为他也知道，如果他把他当场就带回宫殿的话，可能就不好了。被他爸爸一看到的话，可能马上就不行。所以呢，他说：你把他带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所以其实变成摩西的母亲养他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有人付钱给他，付工价给他。”啊，所以这个看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然后我们如果是愿意顺着神的心意行的时候，神一定是有办法，而且神是有他的祝福存在。啊，我想很多人能够做这种的见证，就是我们在工作里也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好，啊，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不同流合污，或者我们愿意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到后来呢，不但没有让我们吃亏，而且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好，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啊，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是摩西到底几岁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他啊见长了以后呢，把他带去做了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啊，基本上他变成埃及的王子，对不对？啊，在宫，后来就在宫殿长大。那从第十节到十一节当中呢，差了很多啊，差了很久。因为他说后来十一节，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说差了很久呢？因为从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司提反的一个讲道里面，我们知道摩西是四十岁，他说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去看他的兄弟啊，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四十岁。那第十节是孩子见长，应该不是四十岁嘛啊，应该是大概十岁十几岁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摩西长大以后呢，啊，出去啊，到他这里其实有一些字呢是有意思，他出去事实上就是说他从宫殿出去，从埃及人当中出去，因为他事实上知道他不是属于那里的人，所以他出去，他到他弟兄那里看见，所以他是看，所以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看，前面说看见他俊美藏了他，看见箱子，看见了孩子哭了就可怜他，这都跟看到有关系。看了以后有一个反应，他的工作的他的一个反应，他出去到弟兄里看他们的重担，然后呢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的一个弟兄哈，那么然后他又左右观看，十二节他左右观看，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然后打死了。 OK， 所以他看到埃及人在打希伯来人，然后他也去打，那么他就把人家打死了，过头了啊，那么藏在沙土里。他觉得说看左右观看没有人嘛，啊，没有人，那也没有神，神也不知道或怎么样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对神的观念还不是很清楚，他事实上不是很清楚的。他觉得他要来做这个打抱不平的事情，他觉得他要来 大干一番啊，他觉得这个我是以色列人的，跟他们一起的，那我现在在这个地位里面的话，我要来做一番事业。啊，那第二天，二章十三节，第二天他又出去见，又见到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这里又是一个问句哈，事实上就是说你不应该打你同族的人嘛，就是说你不应该打你同，你们是埃及人打你就算了，你自己要打你同族的人，所以他又来打抱不平了，他又来这个，好像是他要来拯救他们。事实上这个都是伏笔，就讲到摩西以后是一个拯救埃及的，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那人说，十四节，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个也都是伏笔哈，谁立你？那个时候是没有人立，后来神要立他做首领跟审判官，而且后来神在招摩西的时候，摩西就说我不要做，因为我去的话他们说你是谁。然后我觉得摩西这个时候已经经验到这个，就是说你也想要做领袖，谁立你做领袖啊？做首领和审判官。首领好像是对第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他去把埃及人打死啊，好像是替他们出头，替他们出了气，好像是他的首领一样。现在他要来做审判官了，就是说，哎，你们这两个人为什么打架啊？但是事实上以后都成就了，以后摩西就是他们的首领，而且就是他们的审判官。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一天24小时站在那里，在那里审判。后来还是他的岳父来帮助他想一个办法啊，这个。所以事实上这都是伏笔，就讲到以后事实上他就是这个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所以他昨天看到说没有人，左右没有人的事情呢，已经都被发现了，而且已经都传出来了，传出去了啊。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所以他在这个时候的一种血气之勇啊，从一个自己的这种想要做自己的这个的心意的时候呢，他很容易他心虚了，他害怕这个事被知道了。第十五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那么其实呢，法老可能早就想杀他 OK， 因为这个是个很不顺眼的事情啊，在他的女儿居然有一个希伯来人的这个儿子，所以呢法老说不定早就对他很不那个，所以听见这个事情呢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出去宫殿以后他就不能再回来了，他出了宫殿，他出了埃及人的外面，他来跟以色列人来这个认同啊，他跟希伯来人认同，他是觉得他这是他自己的民族，他要跟他们认同，但是发现呢这些人也不接纳他，这些人说你是谁啊？因为他一副就是埃及的打扮嘛，而且他又是那个王子的打扮，而你是什么人，你要来干嘛？所以呢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惧怕的情况，他两面不是人，他埃及人也不要他，要杀他，然后以色列人也不理他啊，所以他就逃跑，那么逃到米甸地啊，米甸也是一个比较很含糊的一个东西哈，这个名地点，因为呢从圣经里面发现米甸人呢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因为在创世纪37章里面讲到那个约瑟被卖给那个商人呢，也可以是米甸人，也是以实玛利人或者米甸人，有时候会被称为是同样的人。那然后呢在民数记里面呢又有跟米甸人打仗的事情啊，那这个地方提到的几个地方呢都有一些分散的一种情形，所以很可能就是说米甸人是一群不同的种族的一些人的一个统称，所以米甸的地方大 致来讲是在那个约旦河东南的地方啊，东南，所以从以色列迦南出来的话是东南，是这样一个方向，所以这他就逃出去啊。那南，如果是约旦河的东南的话哈、啊，东南的话就是从埃及就是往东北走，对不对？所以他从埃及往东北逃了，好。啊，所以这里又是一个段落哈，他从埃及跑出来。那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啊，这个有没有很好像很熟悉的感觉？什么在井旁，然后什么？有人来，旧约好像常常有这个情况啊，有这个井旁遇到将来的这一见钟情也好，或者这样，所以啊，常常有这样一个情形啊。我们如果记得的话，这个啊，利百加啊，这个以撒的妻子是这个亚伯兰的老仆人。去在井旁遇到的，那后来雅各也是在他逃跑的时候，他在井旁遇到拉结，是不是也然后帮助他们？那所以这里看到米甸的地方呢，有一个祭司有七个女儿来打水，要引父亲的群羊，结果呢有牧羊的人来欺负他们，不让他弄引羊。那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所以摩西又是这个行侠仗义的这个心态又出来了，所以他这个人很自然有这样一个心情啊，有这样一个性情，帮助他们引了他们的群羊，所以基本上又是一个伏笔，他又是一种拯救的一个拯救的代表。那讲一下这个米甸的祭司哈。米甸的祭司，所以米甸的那个地方有一个祭司，那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这个祭司是敬拜什么神的哈，不是很清楚这个东西。那么祭司呢，很可能也就是那个地方的王，或者那个地方的族长也好，或者那地方的领导领袖。那我们从创世纪也看到十四章里面有一个撒冷王，对不对？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有一个撒冷王麦基洗德，那地方也提到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那也提到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的祭司。那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是不是真正认识耶和华这位神，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如果是至高神的话就是耶和华神，只有他是至高的神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人呢是祭司，那他是不是真正是敬畏耶和华，我们是不是很清楚。那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摩西把耶和华神的见证讲给他岳父听的时候，他岳父是听到了啊，所以后来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个祭司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想从一个领导的角度来了解可能比较更恰当，他就是那个地方的领导，那地方的这个领袖。好，那么有牧羊人救，有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啊，他们回到父亲家里的时候就告诉他父亲说，我们今天很顺利很快就回来了，是因为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所以这地方也很讽刺啊，摩西被称为埃及人了，所以被对这个米甸人来讲他是埃及人，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是以色列人，他是希伯来人啊，所以这里有一个自我身份的这个一个问题存在这个地方。他是要替以色列人出头的，但是现在变成埃及人了，也被人认为是埃及人。那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所以摩西帮助他们变成一个摩西拯救他们啊，摩西是拯救他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所以不但是拯救他们，而且供应他们， 所以这也都是预表他以后的工作，然后也在预表主耶稣的工作，不但是有拯救，而且有供应啊，供生活。那这个父亲呢，米甸祭司就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所以他的反应就是一个完全接纳的一个反应，很不一样，跟那个希伯来人对摩西的反应很不一样。摩西也是去替他们打抱不平，把埃及人杀了，把埃及人打败了，可以说是替他们出头，出了口气。但是呢，他们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在这个地方，他救了这些女儿们啊，脱离牧羊人的手。那么，这个祭司就说：“哎，为什么不请他来？还要赶快来接待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他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啊，他到了一个外邦的地方，人家反而接待他。这个跟主耶稣的经过啊，主耶稣的生平也是一个很相像的地方。好啊，所以呢，21节就是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所以摩西甘心，为什么要说甘心呢？啊，事实上他可以不甘心的。为什么说甘心？就是说，可能是不太容易甘心，不甘心啊，因为他是在皇宫长大的啊，他是皇宫长大的人啊，现在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又是在牧羊的，又干什么？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必须要甘心，他才能够住在这里。他如果不甘心的话，他可能就要回去了啊，或者他要想办法。所以呢，他是有一个甘心、甘愿的心和那人同住啊。那人把他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所以看起来就是住了蛮久的，因为呢又生了孩子哈。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住在一起，住在米甸，然后呢又娶妻又生子，又在那边工作，好像已经整个生活都换了一个生活，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那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又过了40年，啊，23节是说过了多年，但事实上呢，是又过了40年。又过了40年以后，埃及王死了，所以摩西在那个旷野里面四十年，就是在做什么呢？他就是在那地方，就是在牧羊。因为我们从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牧羊，所以他40年在旷野里面变成牧羊人啊。他原来是在宫殿里长大的，学习埃及的各种的这种很先进的东西哈。其实埃及是那个时候最高科技的国家，是不是？所以他学习各样最先进的东西，到最后变成牧羊人，好像整个生命都已经被浪费掉了也好，或者说都怎么样哈。但是呢，神要用他的，在他80岁的时候。所以23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这个埃及王死了以后，新的王进来好像没有任何改善啊，他没有提到说新王又怎么样，但是至少政策没有任何改善，还是一样。那看到神的选民呢，还是在那里因做苦工哀声叹息，哀声达于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做，刚才讲到我说做工或者说这个服事跟敬拜是相关的字。那这个相关呢，就是说他们还是在被这个罪恶的权势压迫的，被这黑暗的权势压迫在那里，好像是在敬拜这个黑暗的权势一样。那但是他们在那里哀求的时候呢，神是听到的，神听他们的祷告。 啊，神听他们祷告，神要来纪念他们，要来开始行动。所以这里就看我们可以看到，神就要开始行动，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神看见、听见、看见，也顾念他的选民，他自己所招选的人，也知道，也知道，知道呢，就是很切实的晓得他们的苦情，不只是说表面的一种知道，他非常了解，他很关注他们的苦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觉得别人不能了解我的困难，但是呢，神是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到他的面前来跟他祈求的时候，他知道的，他看见，他也听见。那知道他们的苦情以后，他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开始行动。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章以后，就看到他怎么样要使用摩西，他要把这个拯救者预备好，要把这拯救者带出来啊。那其实第二章已经是预备的一个前奏，他已经在预备摩西，只是从一个外表看起来好像浪费时间了哈，在那个牧羊啦，或者在米甸这混日子过，好像浪费时间，但是事实上不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说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太一样？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神的计划有他的时间，有他的酝酿，有他的一定的过程，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么神借着这些的环境来这个来塑造他这样一个人。那么今天的经文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下星期再继续看第三章以后神怎么样来带领摩西。我们看到他牧羊以后，他遇见神，遇见神。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下面有一些讨论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